伊恩曾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成员，在前往格林纳达的整个飞行过程中，飞机一有动静，他就忍不住发表评论，还回忆起他遇到过的飞行事故，并告诉我在紧急着陆时该怎么做。即便我在飞机起飞时非常冷静，等到飞机降落时，我也已经成了神经质。我很高兴来到我们预定的酒店，这里非常舒适。在一个有游泳池、鸡尾酒会和露天餐厅的热带岛屿上执行法医任务，我总觉得不太协调。当然，我们很快就适应了。我们与美国法医团队的第一次会面，促使他们重新评估对我们的第一印象。虽然只是在先前的印象中又加上了烦人这个形容词。我们要求美方提供先前调查报告的副本，却被告知他们目前无法找到副本。但女士应该放心，一旦他们找到了，我们就能得到一份。他们完全没有想要掩饰这样的说法有多么不合逻辑。伊恩和我决定采取软磨硬泡的方法。我们每天都向他们询问是否已经拿到报告，每天我们都收到同样的回答，耐心而又不失礼貌。有时候为了打破单调，我们会问两次或者轮流问，伊恩问一天，我问一天，或者我们都会问，假装我们不知道对方已经问过，我们就这样自娱自乐。我们找到了掘墓人，向他询问他的发现，发现人骨的地点，以及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件事如此小心谨慎。他是个可爱的人，很乐意带我们去墓地。他告诉我们，当他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发现了大秘密时，他又重新填上了这个洞。他跟我们说起了当地人的猜测，告诉了我们很多有用的情报，虽然很多都只是传言，但也有一些相关的细节并没有在最初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。他告诉我们，大家都知道杰奎琳·克里夫特在被处决时怀着毕小普的孩子，因为美国同僚并没有告知我们这个重要的信息，我们完全不曾想过还需要找出胎儿的遗骸。这就说明了与一切相关人员交谈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，不管他们的参与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。我们一大早就开始了正式的挖掘工作，免得忍受中午炎热的天气，就在离地面不深的地方，我们挖到了预期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帆布尸袋。帆布尸袋看起来已经不是特别牢固，但我们利用护士为卧床病人换床单时用到的滚动技术，将它完整的抬了起来。当我们需要将遗体转移到尸袋中时，我们都会采用这种方法，尽量减少损坏。尸袋刚被挖掘出来，美国人就准备收拾东西走人，这不是我们通常的做法。我们会全面检查埋尸地点，包括尸体的下方和四周。在尸袋已经破裂的情况下，由于动物活动和土壤中水稻的影响，骨头可能在土壤中移动到各个方向，所以我们绝不会认为袋子和袋子里面的东西就是全部的发现。当我铲去一些泥土时，我发现了另外一些骨头。在一个使用多年的墓地里，发现其他骨头是很常见的事情。这些都是属于未成年的肋骨。当然，我们肯定会调查这些肋骨的主人，但我很清楚，他们不是胎儿的骨骼，因此他们不可能与杰奎琳·克里夫特的怀孕传言有关。不过，我当时很想调皮一下。我从尘土飞扬、肮脏的洞里抬头看向我的美国同行闪闪发光的长筒靴，温柔地问他：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想找到胎儿的遗骨？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跑向墓地一个偏僻角落， 疯狂地打着手势，对着手机喋喋不休。虽然我不承认我方的还击形势很幼稚，但我还是忍不住露出一个自鸣得意的微笑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我问他是否愿意为这些孩童的肋骨排序，如果他愿意，我会直接把这些肋骨交给他。我以为他要晕倒了。很明显，他在处理儿童遗骸方面没有什么经验，以为这些肋骨真的是胎儿的肋骨。当我把骨头递给他时，我没有说明，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有被告知还需要寻找胎儿的骸骨。他问我这孩子大概的年龄。很小，我说。也许我有点太喜欢这个恶作剧了，但美国人对我们实在太不友好，我觉得我应该小小的报复他们一下。